人权、正义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因素，而且是不分国界的，也不可用作政治交易。当自由、民主遭到阻挠迫害时，如果人们还自扫门前雪，不站出来制止，那世界再也不可能拥有宁静与和平。
江泽民镇压法轮功，在国内，他指挥中央电视台、人民日报、中央广播电台以及全国所有的新闻媒体和网站，发动铺天盖地的谣言网络攻势，日夜不停地污蔑法轮功。
就开始紧张了，跟他爹爹也紧张。他说要不要打给你弟弟啊？他弟弟在讲话，他说要，我这很重要呢，人都不见了。打给他妹妹，他怎么讲？要打到医院去。我说王秀华不见了，那个人那么大，怎么会不见？就这样子问，就讲这一句话了哈。我说我紧张的哈，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啊！你还那个不相信啊？我从来也没有碰到过那么大的人会不见了啊！结果那个啦，就一天等过一天，一天等过一天。他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担心，你不要担心，都没事，都没事，一定会没事。因为哈，因为他说他那个办的分公司哈，他里面是有那个嘛，有大陆的同事，一定会不会透过他去找。还刚好晚上很晚了，他才跟老板。”公安人不是国安局，公安局我就不怕了。做国安局我都比比刷一样。他就讲，他说，
你跟公安
对，你看公安报完了，他就说，好，就透过公安局啊，就找。他说有这个人啊，你放心，虽然看不到人，听不到他的声音啊，又不能打电话了，但是说他那边啊。待他很好了哈，吃的也好了哈，穿的也，我说又不是吃享受吧，吃的也好，穿的也好，对不对？这想法知道，因为每一个发那个什么，他那个我都有参加过那个发会啊，我都听了好多人都讲了，都是怎么样怎么样去那个了哈，不是说压他，是真正的是虐待。
王秀华，2003年1月2日因公出差上海。但在机场入关时，竟被强行扣押，并被剥夺人身自由，长达28天。
看一下您1月2号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我1月2号呢，代表公司出差上海，到了上海浦东机场的时候，我的证件就我拿出我的证件，我台胞证，我的护照，然后海关的人员一看到，就叫我稍等一下。接着他们就把我扣留滞留了，然后呢，让我帮我的东西整个都隔离哈，然后呢，就有所谓穿便衣的人，有一个两男一女的，穿着便衣的人就要把我架走，然后呢，要把我架进一辆也没有任何标识的一个轿车里面，私人轿车，我那时候就觉得很纳闷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哈？他们也不给我任何理由，我追问的时候，他们也说，这个我们是有法律程序的，我们到时候会给你有交代的。那也不让我打电话跟所有的同事啊或者家人联系，就这样子，所以就很强行的，很强硬的。当然我有反抗哈，我也就不让他们嫁，但是他们也是这样硬拖着走。然后呢，他们有考虑，他们两个商量说要不要用手铐把我铐住，然后呢把我。架着通过大厅的时候，其实我那时候自己也慌了，因为我不晓得我面临的是什么事情啊，所以我开始就对旁人开始喊叫，就是说绑架啊，然后把我上海公司的那个公司同事还电话，那赶快喊出来，我希望有人能够帮助我去通知这些人，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。那可是旁边人好像也都愣住了，就这样子看着哈，那就看着他们把我架进一个轿车里面，然后然后就开了一段路了之后，从我知道的两边是浦东哈，开到一个直到一个有一个铁门啊，有一个像一个建筑物外面一个大的铁门， 然后铁门开门进去之后，他把我们架下车，然后我们进入一个建筑物大门的正厅，我就看到有上海国家安全局的标志哈，然后接着他们就把我架到他们三楼，我估计是三楼一个房间里面，对，一个会客厅里面，然后对，这摆明就是一个挟持嘛，一个绑架，然后我还是追问他们什么原因，他们还是就说你到了你就会知道了哈，那到了那房间之后呢，他把我东西里面的东西开始一点点都翻出来，然后做清点，里面呢有我要出差用的公事夹，然后呢有些钱包钱财他们点收，然后还有就是那也翻出我一本书哈，那这本书是我随身携带的一本战法轮，他们也拿出来翻了，他们就反问我说你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被抓了吧，那我还是很纳闷啊，因为学习法轮功在海外在台湾是合法的，那这本书是我随身携带的，那我是有合法证件进入你中国大陆的，而且我是出公差的，我并没有在大陆上哈做所谓你们犯法的事情，
就是您踏到机门的地方，踏到入关的地方就被扣押了。
对对，
所以你并没有做任何违法，在他们来讲违法的事情。
没有，其实我过去也有进出中国大陆，也从来没有做过所谓违法的事情。对，所以对啊，所以我要他们给我一个说明，可是他们就认定哎你是练法轮功的，他们也说了，你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是禁止的。是不合法的，可是我不是中国籍的人士、嗯，对不对？对。
那他们在机场看电脑的时候就知道您是法轮功学员的，是不是？
我看那个海关人员他的表情，他看了电脑似乎是有异状。
嗯。
正常程序的话，查核一下资料的话，给我在台胞证上盖个入境的戳章，就可以进关了。所以他似乎看到一些。不寻常的讯息吧，所以他就把我滞留在那里，然后呢接着就请他办公室里的人员就出来了。
那您在法轮功这个活动里面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吗？
法轮功没有组织，法轮功都是修炼啊，法轮功是修炼者，然后我也像其他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一样，只是其中一名学员啊。那对，我们任何的行为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愿，任何的活动参与的活动呢都是自己的费用，那所以我们不用向谁负责，就向自己负责，就这样子。
那只是因为你是法轮功修炼人，他就扣押你了。
照他们当初的那个说辞，还有拿着我转法轮那本书，然后就说你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抓你了吧。
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？
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审问了，他们要我做交代，因为我的那个台胞证护照都在他们手上，他们要我交代，就是自从我2000年7月以后开始修炼法轮功，参与的所有的活动，他们问这个活动的时间地点哈，你的联络人，或者说这活动是谁组织的，活动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。他们就要你做所有的交代，对，那当然，他们问的这些话我很难答得上，因为法轮功没有所谓的组织。那，对呀，然后每一次活动，对呀，我们也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去参与，然后根据自己的条件方便，你的时间，你像公司或者像学校，有些学生上学，公司上班的人，他只要时间许可，他就选择性的去参与他认为有意义的活动。
那你没给他们满意的答复，他们怎么样处置你？
他们就不让你休息啊，这样子轮番的，有一二十个人这样子轮番的一直审讯审问，那你如果没有满意的答复，或者说没有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的话，就长时间不让你休息，不让你睡觉，就待在一个小房间里，甚至只是在一个位置上就坐着，然后轮番的问话，你累了，那你想打个瞌睡的话，他们就叫你站起来，就罚站了，等于罚站，或者是说，叫你去洗把脸，清醒一下，再回来，再继续问话。
那他们最长的讯问时间有长达几个小时吗？
我曾经有大概有40-50个小时都没有上床睡过觉，
就他们轮番的不停的在要问，要你交代清楚，你2000年7月到现在，你参与法轮功活动的一些事项。
对，对，然后那。对，那当然期间他们我有时候我真的答不上话来，或者说我没有可回答的，他们丢个问题然后就叫你想啊，就叫你思考了、啊、那好了，那你就坐在你的座位上，然后对啊，然后他们就时间到了他们就轮班嘛，轮班。那有时候因为你也不晓得时间，说老实话我的手表啊什么钟啊根本就完全隔绝，然后呢他也不让你也不可能去，他也没有让你所谓的那个看电视啦，或者看报纸啦，或者说有一些外界的讯息，你完全跟外界隔开。
嗯、
那我也几次提出要跟家人联络，因为我也会担心我的母亲哈，她不知道的，我等于像失踪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担心她的状况，所以可是他们拒绝你跟外界有任何联系。
那你这样被关押了多少天？
我关押总共前后28天，从1月2号。父亲比较早过世哈，所以我们家人从小就是算是相依为命了，也互相扶持哈，从求学然后一直到出社会，然后家里也一直都很平时的过日子。那突然这样的一个打击，我那时候也是蛮难过的。我在想我家人怎么度过这段时间。
那你能问对方说什么样的条件下你可以早一点回到台北？
他们是说你把事情交代清楚啊，就是说你参与法轮功的一些活动，你认识所有人的名字，你提供出来啊，然后你只要把这些事情交代完毕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对，可是他们很多的问题，那个问题根本是不存在的啊。那我真的也答不上话。对，所以双方常有僵持。那他们的局长也来跟我谈过大概有5-6次了哈，一次也就是将近7-8个小时的，常常是晚上11-12点啊，一直到清晨的7-8点这样子。然后他也给我所谓他们的思想教育哈，他们共产无神论者是怎么样子的，然后呢信仰这种法轮功，因为他们是无神论的信仰嘛，他们觉得法轮功这是迷信啊哈，然后对，他就希望我放，就是也是劝我要放弃哈，然后对，所以说，
那你那时候有没有想到说，我就写一个书面说我放弃了，这样我可以早一点脱离这个魔掌，你有没有那样的想法？所以他们也是不断的，就是希望你写一个字说你要放弃修炼。那你想家想妈妈，你没想到说我赶快写一写我就可以赶快回来了？
我就是西元2000年开始信仰，然后说老实话对于法轮功，我觉得我们师父教我蛮多法理的，我们亲身体受到，就是受益到啊，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人生也是有很大的改变，所以我们对他的信仰是算是很坚信的。所以那我也不能因为这样一时而违背自己的良心哈，就说 法轮功不好了，或者说我以后不练了，这个对我们修炼者来讲，这个对我想一般常人也不会因为一时的那个，怎么讲，为了求图一时的利益而这样放弃，就是讲了假话了，不是很真实的。
那你在那28天里面，等于是失去了人身自由吗？你有没有想到你可能回不来了，或者你可能会被投到黑牢里去了？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
有可能，因为他们时常放出这样的讯息，所以我也是不排斥这样的可能性的，有可能。那可是当然，我也有以绝食抗议，因为这根本是不公平的。修炼法轮功，他们自己也承认，在海外是合法的。只有中国是禁止的，那我是非中国籍的人士，那我今天是合法的进入你们中国，然后我是因为出公差，我并没有做一个你们认为不合法的事情啊，那你就把我这样拘禁起来，然后因为我拒不交代你们要的答案，啊，你们就认为我是违法的，对，所以说，
就开始采取绝食的动作了。那你绝食他们有没有灌你呢？灌死了？
我绝食，我刚开始头两天吧，算是都没有进任何食物哈。那他们倒没有灌食，那
你的体力怎么办？
其实我还能支撑，那个时候我还觉得还好，不会是很饥饿的状态，没有。然后我的脑袋也是还，我的意识一直都很清醒的哈。虽然他们这样不停的一直审讯了哈，而且是有轮班的，我看他们轮班的频率也蛮频繁的，可是感觉出来他们也很疲累、很疲倦。虽然长时间不让我睡觉哈，有时候他们就是丢一个问题，然后要我想啊，就放我在那里，也不准我去睡觉。然后呢，他们觉得我困了，他们就叫我站起来，或者说，到浴室去洗把脸。所以即使长时间这样子，可是，我的意识一直很清醒哈。反而是他们，我看他们虽然是觉得，休息蛮充足的哈。还有就是他们也常是喝的浓茶呀，一杯一杯的喝，或者说这样吸的烟哈，满屋子都是烟味的。可是我感觉是他们自己也这样子啊，累了都这样子，常常就是在那边打瞌睡啊，或是什么样。
就虽然是觉得是你的体力都能够支撑的。
对，我还好，我就是即使打个盹，然后我觉得也得到蛮好的休息。
这就是你练功人的很神奇的地方。
我相信是的。
那你在那个当下有想到要逃走吗？
有，我有试图要逃走。那我前两天本来是绝食的，后来我想说，或许我有机会的话，我要逃，所以我开始有少量进食，吃很少东西，然后也只吃青菜。对，那对，所以说，有一次嘛，有一次他们自己也做得很无聊了，因为我又拒绝不答话，然后所以就有两位那个。女的看管嘛，算女看管嘛，他们就进到房间里，两个我就听到他们有在聊天看电视哈。那看我的只有一个男的，他就打瞌睡了。所以那时候我本来想趁机走，就逃了，就大概是开门声音，哇，就把那个男的就，对他惊醒了，他就追出去，就把我叫回来，这样子。对，
那叫回来有没有就是对你采取一些不人道的待遇？
其实也还好，因为我在想是他自己失职，他自己打瞌睡的，所以他大概也不敢张扬，是叫我回来，叫我再坐到我自己的位置上。那在这期间，我就只待在那个小房间里，然后呢，这28天我就待在小房间里，然后呢，
看守吗？
24小时都是有人跟着，不管我去上厕所或者我睡觉，然后原则上是4个人，
4个人
一个班，2男2女，对，2男2女，那。然后，他们女的就是一整天24小时轮班。那如果我有答话的，我有他们有在问讯有答话的话，他们就做笔录。他负那个女看管就负责做笔录。然后即使是2个人看着，其实这2个人也常常是轮流休息啦，一个人去睡觉，一个人就在外面。
然后这个人睡起来了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负责看守我。
那在这种分分秒秒都是失去自由的状态下哈，你那时候你的对你自己的未来，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打算，或者说你有没有想到你怎么干，或者想到你这整个的情绪上的转化，可不可以谈一点你个人的一些感受？
对，像我们从小都是一个奉公守法的，然后我们修炼了法轮功之后，我们也一心想要做好人。对，然后突然遭受这样子，算是很不人道、很不公平的一个待遇。对，当然是很不平哈。那对，也会想到未来哈，你的未来。然后，他们也用这样来威胁你哈。然后这段期间，你本来你在公司里，你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。这样子是不是因此而耽误了？哈，那你出去，对，怎么跟公司交代？哈，那还有就是，你在这段时间，对，
他们会用
个人的前途
利益来。您这样子就被关押又回到台湾，你可能失去工作，你可能在亲朋好友面前抬不起头，你怎么样去反驳他们？你有去反驳他们吗？就是他，
我觉得练法轮功本来就是堂堂正正的，对，法轮功是正的，练法轮功本来就堂堂正正的。今天你们对一个做一个做好人或者说没有犯法的人做这样的事情，对，抬不起头来，应该是他们，应该是你们，对不对？你们今天整个政府机构对不止我想遭受这样的遭遇的人不只是我，很多千千万万信仰法轮功的学员都遭受过这样的待遇，都遭受这样的待遇，现在目前也还是有很多人遭受这样的待遇。对，我觉得该觉得羞耻的或者说抬不起头来的是他们。
那你现在很幸运的就说你被放出来啊，那他们放你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也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他们肯放你了。
他们的理由也很牵强哈，他们认为我有交代一些事情，还有就是他们认为我，因为我是台湾人，从小的两地的思想教育不一样。那还有就是，因为中国人的过年快到了，他觉得中国政府是讲人情的，对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有这个人情考量，对。放人回去过年，这个是合乎中国人情的。他基于这三个理由，他放我。
那他放你的时候，你相信他吗？就是你在被他送出来的那一刻，你认为你真的获得自由了吗？
我那时候还是很疑惑，因为他们要把我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我还是很还是会很犹豫哈。那他们即使送我到机场，也是。两个车子的人跟着，大概有五六个人跟着，
就像个重刑犯一样。
对对，他们要把我，他们要看着我进机舱。他们一路就是跟着我出关，然后跟着我到那个候机室，然后看着我上飞机。
那在您上到飞，就是说您搭上自由的飞机的时候，你那个当下你的心里在想什么？
当下说老实话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
公诸于世
。对，因为说老实话，我是因公出差。那今天在这28天里面，你看，如果是一个生意人，啊，他可以，他
损失多少？
对，他损失是多少？如果你这样子计算的话，还有就是现在大家全世界都有中国热，大家都希望跟中国人做生意，每天到中国去出差的全世界有多少？那我要跟全世界人说。今天你如果踏上这班飞机是飞往中国大陆的，你是不是要思考一下？你今天进去了，因为中国大陆那边他不讲法律啊，你在海外在国外是合法的，甚至已经在国际公法上也是认定是合法的事情。可是你在那边可能会有另外一种遭遇，另外一种解读
的
方式，
黑名单。
对对，所以您是不是要思考一下？当你踏上这个班机，这个班机是飞往中国大陆的，要。对，
要三思而行。
对，要三思而行。
就历经了28天哈，你终于重获自由。那您回到家的时候，您知道家里的人为你担心受怕，甚至为您付出不断的努力啊。
那你可不可以谈一谈，就说您家人在拯救你的这一段过程里面，他们碰到什么样的难题？
对，我被放回来之后呢，回到家，我知道，家人亲友哈，就是透过各种管道把我救出来哈，因为他们因为那边中共算是流氓政权哈，那他们就是不讲道理的，尤其我是练个法轮功的，更没有道理可讲了。对，所以这28天他们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磨难。那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家人有受益啊。那我修炼之后，我的母亲，我修炼之后满一年，就一年之后，我的母亲跟我的姐姐也先后都加入了法轮功修炼的行列。那但是也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，让他们这一次甚至历经了很多磨难哈，这28天里面，那所以呢，我也呼吁哈，在世界各地的人士，如果呢你们跟中国大陆有经商，或者是说你有认识中国大陆的民众，那请你们呢也透过你们的管道告诉中国大陆的人民法轮功的真相，因为呢他们是受封闭的，他们不知道法轮功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。那如果啊你们今天要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也好，或者是旅游观光，或者是访友也好，当你们踏上飞往中国大陆班机的那一刻时，你们也要慎重思考，这一趟旅程可能也带你进入了所谓中国的监狱。因为你在海外的活动，在我们很平常很正常的来讲是合法的，或者说甚至是国际公约、国际法律都是认可的行为，在中国大陆它或许有另外一种解读。
我们希望说你这个例子是空前，
也是绝后的，希望是绝后的。
但中国大陆的经济它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
嗯，其实他这样的行为，其实在国际上已经受到很大的谴责了，尤其他们对人权的践踏，他们也是所谓国际人权的签约国之一。对，其实不单是海外人士，其实中国大陆的人民也应该享有这些基本人权，啊，是信仰的自由，对，有信仰的自由，有言论的自由，对，那中国政府更应该站出来保障他们中国人民的这些自由。可是不是，中国政府今天是站在他们人民的对立面，迫害他们自己国民这个自由。那今天这个迫害不单只是对于他们中国大陆境内的法轮功学员，现在也延伸到所谓的他们境外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身上。是。